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如果翻到了，你用还是用起用的方式来读，我先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但是主叫着我们的同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天使，
原是不合适的。”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萨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哥尼拉、尼格拉。
叫他们都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斯提凡和门徒在人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
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
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
他们又诉讼了百姓、长老、兵令的事，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
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律法。”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着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到这个地方，特别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教会被建立起来。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门徒开始增多。既然讲到教会，好，那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一般我们这个亚洲人一想到教堂，好，这个教会就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欧洲的那个漂亮的教堂。这个最近我到大陆去，这个中国的教会呢发展非常的蓬勃，那有些地方呢，这个就开始建教堂。当然城里边建教堂的不太多，好，那政府也不让建，那有些乡下地方就建教堂。哎，我去那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呀，那乡下教建教堂的时候呢，哎，非得建两个 tower， 就建两个那个中塔。哎，他们觉得呢，哎，有那么一个中塔呢，哎，那叫教堂。啊，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这欧洲人的东西非得要建成那样才叫教堂。哎，那不管怎么样，大家的观念里边对教堂是有这么一个概念。教堂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必须有一个教堂。啊，今天我们的教堂非常漂亮，好，所以漂亮的教堂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有庄严的仪式，所以刚才站起来要唱歌，一会儿坐下去祷告，完了坐下听道，大家坐的时候还要正襟危坐，啊，还要穿得整齐一点。所以那个美国人有这个 Sunday dress， 啊，那个 Sunday 就给那个 Sunday worship 用，对，穿的都很漂亮。哎，这是教会。教会还有什么？教会有琴，这是风琴吧？我们还没人弹风琴。如 如果你要弹上风琴，再出来的时候，哎呀，效果不一样。所以美妙的歌声，教会，教会还有怎么样？教会婚礼。所以呢，这个现在华人的这个结婚的时候啊，这个都要到教会来结婚。啊，那个有一次，那个时候很早很早以前啊，那个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啊，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啊，我跟那个朋友一块儿去参加婚礼。那参加婚礼的时候呢，那个婚礼呢，当然了，在教堂里举行。那教堂举行呢，因为教堂很大啊。那个为什么我就发现，为什么教堂一定要盖得长一点？你知道长一点有什么用处吗？哎呀，那个新娘走进来呢，要走的时间多一点。啊，那新娘走进来呢，你没注意，走得特别慢。啊，那个后来我去主持婚礼的时候，那个新娘走太快了，我就告诉你，着什么急呀、啊？你怎么走那么快干什么？所以就慢点走。哎，那个教堂又干得长一点啊，走进来的时候慢慢的，大家在那儿看，起码能看半天啊。哎，所以呢，那次我去带着这个朋友去参加这个婚礼，参加完婚礼的时候，哎呀，那个人也没结婚，他就说，哎呀，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教堂很庄严、很肃穆、很漂亮，哎呀，太漂亮了。他说，以后我结婚一定要在教堂结婚。教会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还有前后的经文，我们知道，当时第一代的信徒成立教会，今天我们所说的很多东西都没有，他们没有固定的教堂，没有固定的组织。没有长老，没有执事，没有牧师，当然了，有使徒，就这么一群信徒凑在一起，一点不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会。那讲到这里，教会是怎么建立的？教会可以说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十二个使徒，他们建立起来。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在这些信徒的身上，这些信徒的这些人被圣灵充满，有能力就站出来开始讲道。圣经里特别记载，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使徒们讲道结束以后，3000人受洗归入基督，信主了，加入教会。所以教会成立是非常戏剧化的，很短的时间内就3000人，哇，非常的这个戏剧化。后来彼得再次讲到，又有5000人信主加入教会，哇，上千人的就加入教会，那个人数是非常的众多。这些人有一部分人是当地人，耶路撒冷城里边的这些当地人，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过五旬节的。本来五旬节结束以后，他们都应该回去的，但是因为听到了新的道理，并且他们也信从了这道，他们就愿意天天留在这边不回家，就开始想听多听一点这个道。所以呢，当时的使徒就天天忙于教导。好，我想那种教导呢，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大的扩音器，我想这个十二使徒呢几乎就是每个人都去教导。好，就这个天天讲道听的也太不容易，可能还有很多查经班，就像我们现在的查经班一样。哇，这些使徒们忙得不得了，从早晨忙到晚上。但是人凑在一起总要生活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吃，就是吃东西。所以当时教会这么多的人，很本地人又很少，教会需要的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需要，那就是怎么样子来维持着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在听道的之余还要吃喝。所以有很多的当地的会友就拿出自己的钱财，有些人就卖了田产。上一次我讲道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啊， 有一对夫妇也卖了田产，当然他是说谎话，那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就这个问题，这个不重要，就出现了。当时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人多在一起，管理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在第六章第一节就出现一个事，说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都是犹太人，跟说希伯来人的犹太人呢，互相之间出现了矛盾。表面的矛盾是他们的寡妇缺少了人的照顾，没有人理了。这是表面上的事情，但实际上的事情就是两种不同语言的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出现矛盾，产生了冲突。这个人和人在一起呢，免不了因着自己文化背景的缘故凑在一起。你来到教会，你会不会感觉到，哎，你发现，哎，这个人跟我是同乡，你会讲话特别亲切，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哎，这是正常的。但是在教会里，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个人，你还要特别小心，不要因为哎呀，他跟我是同乡，我就天天跟他腻在一起，然后一见面就跟他坐在一起，完了以后，哎呀，关心照顾这都没有什么错处。但是，哎，教会不是光你同乡去凑在一起的一群人。教会敞开了门，什么样的人都会来到我们中间。有的时候你还要跟别人也要关心彼此的照顾，而不是说只关心你自己的人，或者只跟你自己的人做朋友。这个我们华人教会按道理来说都是华人，按道理来说应该没有问题吧。哎，不行，华人就跟当年的这个犹太人一样，当时的教会也全是犹太人，那还出矛盾呢？那我们华人难道就不出矛盾吗？一样有矛盾。我们在座的很多不同地方来的人，不同来的地方讲话做事，这个很多习惯都不一样。那我们做传道人的其实也是有时候挺麻烦的一件事。好，我在神学院里边就是教这个讲道学，讲讲道学的时候，我就特别跟下面的啊，有机会准备要做传道，或者是有机会要去讲道的人，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背景的，好，尤其在北美这个地方牧养教会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尽量少拿你家乡的那个事情做例子。为什么这么讲？有的人都不注意这个问题，啊，他可能是这个香港来的，香港来的呢，天天就在讲，啊，我们香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啊，那个是轰动这个整个香港。那下边有几个在座香港的都没有，听的是一脸茫然，啊，偶尔听一听，当做一个新鲜的也还不错。但是天天这么听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能不能换点东西？你明白这个东西了吗？那你天天在讲啊，我们台湾怎么怎么样？那大陆的那个传道人说，我们大陆天天怎么样？哎，我就告诉他们，请你们少讲，老讲自己那一段，啊，讲点大家共同的东西。其实我们有时候在查经班的时候，也有时候要小心，啊，你要照顾别人的那种的感受，动不动就拿我那当年的啊，想当年。想当年啊，哎，没人爱听你想当年了，啊，那个我现在就发现，这个虽然我是大陆背景的，我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一讲想当年，他们就说，哎呀，跟我爸爸一样，又想当年了，所以我就发现不行，不能再讲想当年了，为什么呢？现在年轻人都不 care 你那些想当年的事了，人家要啊，就向前看，所以。哎，我们要改变，有的时候特别要小心，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要学习别人的感受，学习跟别人一起相处，学习别人的文化，学习别人的优点，在教会要彼此相爱。当时教会出现的问题就是 不同的人群产生冲突。那使徒就说了，哎，我们十二个人光讲道好几千人，我们都讲不完呐。我们是祈祷传道的，现在吃饭都出问题了，你难道让我们这个使徒们跑到厨房那儿指挥怎么做饭吗？所以他说不可以这样。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要选立执事，特别管理教会。执事同工在教会里面，他主要的职责是管理教会。当然他在这里有一些条件，就是有好的名声，大家公认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哎，做管理的工作你还有点智慧啊，你说你这个人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管就只会干活，那你还不如干活呢。管理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还有点要有点智慧。所以大家公认这几个人，所以就选了七个执事。七个执事选出来了以后，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效果。第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有很多的人加增，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并且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哎呀，一个教会管理好，有的时候特别对这个教会的成长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啊，有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教会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就可以讲到一件事，教会从一群听到的人开始有些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从被服侍的人变成了一群开始服侍别人的人。教会我们都在不断的讲服侍。服侍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时候挺难。我在教会久了就发现，有的时候啊，服侍一次发一次热心非常容易，但是你要是说让我服侍成年累月十年，让我服侍，有的时候我去做着做着就觉得特别难。这是教会里的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呢，服侍别人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要做一些我从来不会做的东西。啊，我在教会里碰见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呢在家里特别不会煮饭。你知道我们这个北美的教会有一种的习惯，一聚餐哈，这个都是怎么样，大家带菜，对不对？啊，那还给了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啊，potluck。所以呢这一说大家都懂了，那就是每人带一台菜。啊，他后来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呀这个在家里啊非常不会煮菜，这个我老公啊孩子啊都闹不清，这个我听我这煮，今天煮饭啊就这个总是觉得这个受不了，所以呢经常是啊干脆就买着吃算了，啊，买两个菜回家煮个米饭就算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又带点这个教会的菜，他就第一次，他说第一次他带来那个菜一打开的时候往桌上一放，哎呀他真这样找个地缝钻起来。哎呀，别人都拿着那个漂漂亮亮的菜，完了他呢就拿出一个一拿手的好菜，啊，最后呢别人都不吃他的菜，最后他灰溜溜的拿回家了。哎呀，他说怎么办呢？我又不会做，那每次买呢又不好意思。哎呀，到底怎么办呢？哎，突然间有一次，他煮那个拿锅煮那个粥，啊，就是那个八宝粥。那八宝粥好煮啊。照着那个网上的那个菜谱，完了取几样东西放里边一放，放完了一煮，煮的好好的，完了就那样。哎呀，这一煮就发现大家特爱喝。从此以后，每一次聚餐的时候，他就带那个他的拿手，不是菜， 必须要有他的粥。哎呀，他的粥已经变成了一个拿手饭，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他就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服侍别人。虽然他在服侍他的这个东西上他不拿手，但是他找到了一样，他可以服侍别人。我在教会里还碰见一个老太太，啊，这个老的姐妹呢也是在家里呢不会煮饭，在家里啊他儿子煮的都比他煮的好吃，所以呢，那这玩意儿又是教会里又要聚餐，哎呀，每次聚餐的时候做那个饭呢不好吃，但是他突然间发现他会一样东西。为什么？他是北方人，北方人会做馒头啊，他就发现，哎，他有一次带着馒头以后呢，哎，大家抢着吃，哎呀，他就真的就知道了。以后呢，每一次他都做馒头，把那个做馒头还做的小小的，别太大，因为太大了以后呢，因为不够大家分的啊，所以呢做的小小的，一做呢做好多，做好多呢，每一次呢大家看到他的馒头就说，哇，这位老妈妈带的馒头又来了，哎呀，大家就盼望着他的馒头。学习服侍，我们不是光光被人服侍，而是要学习怎么服侍，在教会找到你服侍别人的最佳的那个角色。学习怎么样服侍，教会开始转变，那是一种服侍的转变。教会还开始转变，下面我们看到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九节，后来到第七章，我们就发现传福音的转变。开始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使徒，使徒传福音讲道，人们信主，但是到后来尤其斯提凡起来，传福音的人不只是使徒了，其他的人也开始出来传道。斯提凡这圣经里说他不但传道，他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他被众人带到这个审判的面前的时候，面貌都改变了，好像天使的面貌。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几个人面貌改变的吗？一共好像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摩西，摩西到山上与神面对面，拿了法版下来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众人看见的时候都怕，他没有办法，拿一个帕子还得遮上脸，为什么呢？因为他脸上放光。还有一个人在山上变相，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带着三个门徒到山上的时候，登山一变相的时候，他的面貌放光。第三个人就是他，斯蒂凡，在众人面前被审判的时候，他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神的灵与他同在。不只是如此，他站起来为真理辩护，开始讲道，很多人听了他的讲论。所以不只是斯蒂凡，后来斯蒂凡为主做见证，还有很多的信徒也站起来来传扬这福音做见证。所以教会开始从一群听到的人变成了一群传福音的人。传福音不光是传道人的责任，传福音也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耶稣升天之前对所有跟从他的人吩咐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扬这福音。所以传福音不是光光使徒传道牧师的责任。这个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呢，大家呢自己呢这个也闹不清怎么传。当然了， 想当年我也是这样。有人就问，哎呀，你信的是什么呀？这个你们基督教信的是什么呀？想想，哎呀，我也讲不清，这个我们信的就是那个牧师讲的那个，我讲不清。那这我下午吃完饭，咱们一会儿中午吃完饭，我把牧师留下来再跟你谈一谈。哎，偶尔这个每个礼拜只有一个人谈到，这个牧师还谈得过来。如果每个礼拜有十个人等着牧师谈到的时候，那牧师也是忙得不得了啊。好，那还不如开个班呢。当然你牧师开班也不错，但是问题是说牧师开班也有限度啊，牧师不能天天都跟着你啊。你要是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自己总要学会怎么去讲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想当年我刚来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是出国，以前我小的时候呢没有去过这个有形的教堂啊，都是在家里。那家里呢永远都是那些啊父母辈的这些长辈们带我们查经，所以轮不上我们讲，所以我们永远没机会去讲。所以后来呢我出国了以后呢，到教堂，哎呀，一到教堂那个心里啊特别激动的。为什么呢？哇，还有道可以听啊，还有歌可以唱啊，唱的时候还可以大声啊。所以呢我在教堂里边特别踊跃。所以我来教堂的时候从来也没想过要还要向别人讲。所以到教堂的时候呢就高高兴兴的每一天，每个礼拜天呢就来教堂听讲道。有一天啊，那一次呢是什么时候呢？是那个六四之后，大家都应该有点观念啊。六四呢是在国内出现的这个政治的运动。那六四之后对海外的留学生们的冲击非常非常大，很多人就原来也是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啊，这个也跟着一起激动啊，完了结果突然间发生这样事，后来他们就这个破灭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这个找不到答案。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华人教会突然间冲来一大批人，突然冲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华人教会里边了啊，也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完了以后呢，那天早上牧师正在教主日学，完了结果呢那个外边有一大批人来了以后呢，外边有招待啊，就问你们，因为不认得啊，你们怎么着？他说，哦，我们来想听一听。那你们来过教堂吗？他说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啊。那现在还没重办，还没开始，那你们要不要去主日学？他们想这么一大群人来了，去主日学的话他也听不懂牧师讲的，就进到那个主日学教室，牧师外边来了一群人啊，从来没见过来过教堂，要不然你现在给他开一个信仰讨论啊，要不要给他开一个。那牧师一想，是啊，就要开一个信仰讨论，那就跟这个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说啊，下面的时间自习，我去开课去了。他就去开课了，完了牧师就去开课去了。牧师去开课了以后呢，那就开始讲这个到底有没有神。哇，这一讲到底有没有神，底下的人问题就开始了，你怎么证明有神？哇，这个问题一大堆，弄得他啊这个牧师啊焦头烂额，你知道吗？因为牧师从来没想过这很多的问题啊。再一讲这个什么进化论。哇，这一讲进化论更麻烦了。这牧师从来没学过进化论，就看过一些小册子的进化论的理论，也没想清楚。完了，结果呢，又问了一大堆问题，他就回答不出来。完了，最后呢，他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你是想起谁来了？啊，想起我来了。他想，哎，我们教会里有一个人呢，他也是大陆背景，他应该懂得他怎么回答他。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因为他跟我受洗。他后来还跟我说，他说他是第一次，因为他是讲广东话的，因为那个教会都是广东人，他是第一次用国语给人受洗，他是就说，所以后来那个教会里面人很多，他说后来我都闹不清谁是谁了，但是我对你我是一直没有忘不了，因为我第一次要用国语，还要 practice 很久， 受洗的时候还要 practice 一下，因为他这国语讲的其实还可以，讲还可以。而他突然想到我，我说来，你来帮忙带他。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可以传福音，我从来没想过。我就想着来教堂就是听道，我想跟你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那个听就行了吗？听得很开心就继续听下去，没想到有一天被逼上去我要回答。当然了，他讲进化论那些东西我倒是懂，但是问题是说怎么回答，怎么回答的更符合圣经，有的时候我也闹不清。哎呀，就想尽了脑汁就开始辩论，赶他们那儿辩，辩得我最后理思什么什么词穷啊，都讲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没办法，我就开始拜名师，就开始访这个高人。最后我就开始就哪个牧师很会传福音，跑去到他的教会去偷听，啊，哪一个人很会带信仰讨论班，跑去，好像坐在那儿，人家进来了，人家就问，因为我都认识他，他说你来干什么？你讲你的，我就在旁边听好了。哇，他后来又说了，哇，你在旁边听着还一边做笔记，弄得我很紧张啊。哎，学。后来有一个退休的神学院院长，好，看到这个需要开这个圣经夜校，那我也跑去。教会需要转变，需要怎么转变？传福音不再是使徒牧师的职责，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职责。带查经不是永远就那几个弟兄姐妹的职责，带查经宣扬这真理是每一个人的职责。那你会说了，哎呀，我不会呀，就像我当年一样，我讲不出来呀，讲不出来就要去学。我们湾区多好啊，你知道吗？不要说别的地方，我就去美国其他的地方，他们找一个这个能讲道的牧师都难呐。这个我到过美国中西部，中西部呢那个。下次有机会应该叫一个牧师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中西部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特别远，开三个小时的汽车那叫短的。所以呢，有一个牧师，他为了传福音的需要，因为他要管很多的查经班和教会，因为这些查经班和教会都没有牧师，就他这么一个牧师，所以他买了一架飞机。听说过这个开飞机传福音的这个牧师吗？没见过。好，下次我他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他拉到你们这儿来，让你们见一见。好，那个上一次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带了一队人去的时候，那一队人有几个人就非得要抢着坐飞机，所以呢没办法，我就在下边开车，他们在上边坐飞机。完了，我没坐过他的飞机。他的飞机很挺厉害的，罗平讲的，他说据说是二战的那个剩余的那种飞机，就啊，撒农药可以，那上面有四个座位，当然他一个座位后边还可以坐三个人，最后真的有三个人就上去了，当然了，他们都抢着上去了，最后我就不好意思说算了，你们就上吧，那我就开汽车了，你们开飞机，我开汽车，完了我在下边开汽车开了七个小时。他飞机一个小时不到他就到了，完了我们就在那儿为了晚上7点钟聚会，你知道吗？我开的时候我实在太困了，不行，因为车上还有好多人呢，我们开的是15个人的那种大van，你知道吗？车上还有好多人呢，所以我们一路开过去的时候，我说实在太困了，不行，我要睡一下，要睡了15分钟，完了最后他还要继续开，为什么7点钟一定要赶到？啊，终于是赶到了，所以，哎，传福音那个地方啊。 后来你知道那个牧师，有下一次我带他们来的时候，你们要特别忍耐啊，他是广东国语啊，广东国语，那个广东国语不但广东国语，他那个国语还听得特别费劲。后来我们去那儿边跟他分享带领短训队啊，他讲完道，那个那边的弟兄姐妹也说，哎呀，你们这加州来的人呢真厉害。我说那对你们这有牧师啊，他说不是啊，是我们没办法呀、啊、虽然他讲的我们经常听不大懂，但是我们还是要听，因为没有，没有，但是他们自己起来，只能够自己起来传福音带查经。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的查经班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教会发生转变，不只是服事转变，传福音转变，还发生一个转变，面对逼迫。我们从第七章的最后一直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在斯提凡被打死以后，教会受到逼迫分散。以前教会在耶路撒冷相对的是和平的，虽然有一点点的逼迫，彼得被打，但是毕竟没有出现人员的伤亡。所以但是到这个时候，斯提凡被喊，可以说是第一个寻道者，他死了。圣经里记载说他死的时候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以信心呼求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吧。他又为别人祈求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他。不管怎样，斯提凡死了之后，教会因为逼迫的缘故开始四散分开。教会面对逼迫，四门徒四散，使徒没有办法跟着他们走，门徒们就担当起了这些责任。这些分散的人到了不同的地方，开始建立教会，开始传道，开始传扬这福音。如果说教会第一次的建立是在耶路撒冷，但是真正现在教会开始的模式是从教会的分散开始的。因为教会的分散，信徒们到了各个地方开始传福音，开始建立教会。教会的建立可以说是在寻道者的鲜血之上。初期的教会面对逼迫，不得不分散，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坏事，但是成就了更美好的事。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了天下，外面的逼迫并没有把教会消灭掉，外边的逼迫使得教会更加的发展。早期的教会可以说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地中海的沿岸。地中海沿岸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教会的发生。中国教会也同样也经历过这种事情。早期是由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建立教会，当时中国的信徒某种程度上非常依赖宣教士，信徒没受过好的教育，很多当时早期中国教会的信徒都是文盲，很穷的穷人，所以文盲，没受过好的教育，有些没受过神学的装备，所以呢他们来教堂都是听那些洋人洋教士们用那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来讲道，习惯了静静地坐在那里。那个宣教士呢也习惯了，觉得 他们应该讲。后来战争发起，二次大战的时候，很多这个洋教士因为这个珍珠港事变啊，这个所以都被抓到这集中营里。那个日本占领期间的很多的教会没有了这些宣教士，所以那怎么办呢？主日的时候不能说大家只能坐在那坐着，起码总有的人站起来读段经讲点道啊。所以那个信徒的里边就有人站出来开始讲道。后来战争结束了，那些洋教师们也从集中营里出来，又回到原来的教会，就发现哎，虽然他们走了，教会并没有散，反而还有发展，还有人起来传道。那些西方的宣教师们突然间意识到，教会的成长是需要他们自己站起来传扬这福音。时间不长，政治的改变又再一次的临到了教会。这个49年的时候，50年开始，所有的这个西方宣教士被政府一声令下，全部离开中国。那离开中国的时候，当时西方人在香港，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是经香港，他们在香港开了一连串的会议，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做了一些总结，因为以前一直没有机会大家一起开一些讨论，他们那些总结开会都会议的记录都留下来，作为今天这个很多宣教学的一些重要的资料来作为参考。大部分人持有悲观的态度，说中国的教会就会像好几百年前一样，那些西方的宣教士到了中国建立教会，对皇帝一声令下把他全部赶走了以后，就教会就烟消云散。他说很有可能从此教会就再也没有，这都是大部分人的一些观点。但是没有想到，当中国的大门再一次打开的时候，西方人再一次回去接触当地以前的教会的时候，发现教会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成长得更加迅速。到今天，中国的信徒官方已经没有办法公开承认有1亿的人口是基督徒。基督徒传福音开始不断地向外传福音，他们没有像葛培里这样的布道家去租一个大的体育场来布道。曾经有一个人试过一次，你知道是谁吗？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最近来这儿布道的那个布道家，华人的布道家唐宗荣。唐宗荣是出生在中国，所以他是华人，他回华人回中国旅行应该没有问题。有一次他这个后来他自己说他这太过天真，他跑到那个温州，他觉得温州好像对基督教还管理的还没事啊，挺好的啊，挺开放的。完了结果呢，他跑到那个地方呢，他租了一个那个大的那个足球场，他准备呢开个几万人的布道大会。完了那个球场也租好了，人员也准备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那他就得来了。他来了的时候呢，这个海关也没事儿，完了就到了温州，他就这是他亲自跟我们讲的啊。这个到了温州以后就住在这个旅馆，他刚刚进入旅馆 check in 完了以后，一进屋子立刻门口站上两个人，那就有人进来就跟他说，唐先生啊，我们知道你来干什么。他说怎么样？他说今天晚上你不是来旅游来了吗？你是用的旅游签证吗？啊，今天晚上请你就在这个旅馆里边休息好了。哎，今天晚上他要去讲道， 他说你在这儿休息好。他说我那边都约好了，他说我就在这儿休息好。完了以后呢，哎呀，没办法，就打电话跟那边人说，我不能去啊，那边人说不行啊，我们这都准备好了。他就实在跟人家软磨硬泡，就说这样吧，我不去讲，你让我让别人讲，完了我就坐在那个场地里边一个角落里边，让我感受一下行不行？那个人就很坚定的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好了。最后那天晚上他就真的就在那里休息。后来他就不太天真了，就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了。中国教会的兴起，没有一个布道家在那里布道，都是这群信徒一个传一个，一个带一个，来传扬这天上来的福音。其实我们在湾区，你自己想一下，现在也快到年底了，你这一年之中有没有曾经持续不断的向一个人传过福音？我不要你们的答案，你们自己想。教会需要改变。当我们不传福音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教会只想着留在耶路撒冷不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讲好像是神让他们分散逼迫他，必须要离开。只有离开了耶路撒冷，教会才能够兴旺。当时宣教士在中国的时候只想着教会有这么一些人就不错，但神把宣教士赶走，赶走了以后反而信徒因为分散，福音更加传播出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分别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出污泥而不染，不是让教会远离世界，而是让教会里的基督徒生活与众不同。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信徒的团契。基督徒首先把自己交托给主，彼此交托，彼此相爱。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与神相交，同时与人交往。通过与人交往，我们真正体会神的爱，也表达神的爱。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表里如一，他们的生活正在实践着神对人的教导。教会是什么？简单的来说，教会就是一群改变的人。原来是一群被服侍的人，因着改变变成了一群服侍别人的人。原来是一群听到的人，因为改变变成了一群讲道传福音的人。原来是一群关在门里面四面墙里面的一群人，后来因着改变走出教会进入社会 音的一群人。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改变了生命的一群人。愿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你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生命的改变。主啊，让我们不要只是简单的听到，而是要去行道。不只是服侍我们教会的人，更要服侍众人，也能够传福音给那些很多没有听过的人。主啊，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之中，很多人并不认识，求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为你做见证。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个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能为你